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抗生素滥用问题非常严重，而且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严重不足。世界卫生组织说，过去十年里，中国一半以上的门诊病人都使用过抗生素，远远超出世卫组织所推荐的标准。今年早些时候，欧洲媒体援引高盛公司资产管理部前主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的话说，中国到2050年将每年有100万人死于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病菌，损失会高达20万亿美元。这一威胁将使中国在过去十年里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化为乌有。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抗生素使用大国，近70%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是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还多。另外，中国民众缺乏对抗生素滥用危害性的认识。中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接近80%的居民有自备抗生素的习惯，70%以上的居民在本人或家人感冒发烧时会自行服用抗生素。另一方面，中国养殖业抗生素滥用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已经导致耐药性的病原体大量的存在于环境中，这将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医学专家警告说，抗生素滥用问题如果得不到遏制，将威胁到现代医学发展的成就，使人类进入后抗生素时代。英国首相卡梅伦警告说，未来全球将重返无药可用的黑暗时代。为什么抗生素滥用对人类健康危害如此巨大？医学专家和国际组织对抗生素滥用后果的担忧是否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我们继续与今天的两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还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项目创办人、首席执行官贾平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节目。好，感谢两位继续参加今天的这个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刘成龙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说法，说过去十年中国一半以上的门诊病人都使用过抗生素，远远超出了世卫组织推荐的标准。抗生素使用的一般的原则是什么？
那有关抗生素在临床上的应用的话呢，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指南。中国的话呢，在若干年前也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指南，就是说具体的话呢，就是说哪些病用哪种抗生素，对某种病的话呢，先用什么抗生素，后用什么抗生素，一线、二线、三线都有标准的。那问题就在于这呢，就是说有标准，实不实施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人，尤其是医院里70-80%人，病人都用了抗生素。所以的话呢，滥用的情况确实很严重，那原因也很多。那么首先的话呢，因为在目前的我们国家的这种医院的体制来讲呢，抗生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医院的收入来源。所以的话呢，就是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病人一到医院的话呢，首先吊瓶。对吧？利润来说对医院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整个的一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整个医院涉及到整个医院系统的改革了。它的收费体制的这个不合理，所以造成这样一个现象。那以前的话呢，就是说以药代医，用药来补偿医疗收入的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呢，造成这种情况也不吃惊。那另外的话呢，可能从病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大家都有点一生病了有点着急。抗生素的话呢，确实在历史上来说呢，对我们人类的健康的贡献非常大。往往如果用对了的话，往往是能够立竿见影的，所以大家都喜欢用。有时候的话，在家里也备一些药，也是很正常的。
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先生谈谈对这个中国抗生素滥用这个问题啊，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报告所提出的这样的警告，并且特别提到了说，中国的民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呢是严重的不足，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想这个。民众的认识呢，是对于这个在医疗卫生这个健康问题上，在这个抗生素这个使用问题上的这个认识呢，确实是如 WHO 所指的，确实我们是严重不足的。大概在11年前的时候，04年的时候呢，中华医学会呢 以及它底下的这个药品的分会就已经出台了一个这个关于抗生素使用的这么一个指南，比较详尽，它落实到每一个药物是怎么使用的，但它有这么几个大的原则，四个原则。那么一个呢，就是你要首先要诊断为这么一个细菌性的感染，那么你在放有指针的以后呢，你才能用这些这个抗菌类的药物。第二个，你要确定这个病源，一般的三级甲等医院，就中国的这个三级甲等医院呢，它按照规定都要设一个比较完善的微生物实验室，那么就确定这些这个病源。第三个呢，这个原则呢，那么就要这个依照这个药物本身的特性来进行用药。你比如说，你要有一个药代动力学的这个问题，因为它要代谢，它体内要代谢，你要根据这个药品本身的这个特性。第四个原则呢，要是按照患者的情况、具体的情况来用药，尤其要忌讳的是呢什么过度的联合用药。你对于比如说品种啊、药量啊、给药的途径啊、时间啊、次数、疗程，都是要有一个限制。所以这么几个四大原则就在这里。但是我想呢，有了原则，重在落实。那么当时这个中华医学会出台的呢是一个指南，那么在现实当中，我们的这个具体规则的落实，以及我们对民众的这个教育，这个之间是有落差的，就是。
嗯，刘成龙教授，你是医学方面的专家，刚才我们的画面上播放的那些是中国医院里头，这是简直是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就是很小的孩子，有时候是小婴儿，也在用静脉注射，就是中国人俗称的打吊瓶。那么老年人或病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可有时候是在医院的走廊上，因为就是这个注射室位置不够，在走廊上就是坐满了，甚至是躺满了，病人都在那吊着这个静脉注射的瓶子。这个抗生素刚才你也提到，就抗生素的问世啊，确实是挽救了人类不知道多少无数人的生命，但是刚才你也说是要用对了，是抗生素确实是一个灵丹妙药吗？就是什么样的病都合适吗？因为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美国用这个抗生素，我感觉到医生是非常的吝啬。我在美国生活着20多年的时间里头，除了打预防针流感预防针除外，没有打过一次针，没有吊过一次所谓吊水，服用口服抗生素药我都能数过来的次数5次以下，而且每次医生开抗生素就是5粒，吃5天，绝对不给你多开，你也不能到药房去再去取药。为什么在中国必须看病就一定要用抗生素，而且还要用静脉注射呢？
那首先的话呢，就说抗生素它不是灵丹妙药。那所谓的抗生素的话呢，它主要是针对细菌类感染的。那如果是病毒感染，或者说什么其他的衣原体感染或者寄生虫感染的话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炎症，那其实不一定都有效果。所以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我们以前的话呢，抗生素广泛使用的话呢，主要是因为细菌的感染占主要多数，所以它的效果确实非常的好，对针对细菌来说。所以的话，大家就很认同，说一有什么发烧感冒啊，就马上就用这个抗生素了。那另外的话呢，就说抗生素为什么要不要用吊瓶？那我刚才也提到了，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某种上就增加他医院收入的这种方式，
是利益的驱使。
对，是一种利益驱动的在这后面。那本身的话呢，其实用口服的相对比较安全一些，但是用吊瓶的快。那可能的话，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呢，也是因为国内的病人比较多。所以的话呢，医生为了尽快的这个治疗这个病人，让病人感觉好一点的话呢，都倾向于用这个吊瓶这种方式。
为什么说抗生素的滥用对人类的健康，甚至对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威胁？
之所以这么说的话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抗生素滥用的话呢，它能够导致对抗生素细菌对抗生素的这个耐药性，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呢，如果说现在这个药用上去很有效的话，若干年之后，如果这个抗生素滥用的情况没有得到扭转，那这个环境里面存在大量的这样一种抗菌、抗生素的耐药的这样一个细菌存在的话呢，对将来治疗措施的选择的话呢，就非常有限。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抗生素使用原则上说的话呢，就是说能够尽量有针对性的用这个抗生素，尽量少用这种广谱抗生素，尽量有针对性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些大的有条件的医院里面，它会设立一些这样一个微生物实验室，从病人的身体里面呢取一些标本，做一些培养，看看这个究竟是哪种细菌，那么我们可以试着用一些药物的话呢，看它对哪种药的最敏感，然后有针对性的使用这种药，这样的话呢，这个治疗效果又好，而且的话呢，也可以避免这个抗药性的产生。
接下来我想请北京的贾平先生来谈一谈，就是现在这个中国抗生素滥用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是医院里边的这样的静脉注射用抗生素，这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泛滥，已经泛滥到极点了。另外一个就是贾平，你也在北京生活，我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北京工作，在中国国内工作几个月，那么在因为健康的原因也去过北京的药店，也去了中国其他地方的一些药店，看上去中国的这个药房啊，就是我有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个药房啊像超市，处方药呢是可以随便卖的，另外呢这个买抗生素就跟基本上和买蔬菜差不多，就是里边的这个推销的这个服务员就进来就会问你，先生你需要点什么药，我们这有这样的药那样的药，你看你用哪个药合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样的现象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呢，这跟这个这个第一啊，就我觉得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框架，可能跟我们的这包括我们的决策者，这个政策执行者们的意识还没有完全到位，这首先这个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应该说呢，应该要有一种更为这个强有力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框架来限制。但是我想卫生系统呢，往往呢它的这个执行能力，因为它只是搞卫生的，它的执行能力可能就有一些天然的这么一个短板。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政策上的强制性。第二个呢，对于民众的这个教育，就是这个 social awareness， 就是这个社会意识的这个提升。现在来说呢，已经到了这个，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药店像超市一样，随便可以买抗生素。但是如果说你要不去买抗生素的话，或者说就不去推广这种抗生素的话，那么这个老百姓的意识当中，实际上他已经被灌输到了，他认为是可能越用的越多越好，用越新的要越好，越多的联合使用越好，越治的越快越好。像它对于这个耐药性的问题，一个耐药菌的这个产生，对机体的这个病毒害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甚至二次菌群产生，包括肠胃菌群、肾啊，包括其他代谢产生的这些问题，它对这个我觉得公共卫生的意识实际上是比较淡薄的。所以从这个无论是从这个政策规制、政策的框架，它的执行力度，以及这个社会这个意识的这个大众化的这个教育方面，我们几个链条上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是我们还没有可以讲这个充分的意识，这充分的认识到这个就是抗菌，这个滥用这个抗生素这个问题，会给我们在未来不远的将来带来何等严重的这个损害。这个和这个就行为和结果之间，它没有一种所谓的预判，就是没有一种合理的这样一个指南，有很大的相关性，就是。
接下来我想请刘成龙教授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养殖业抗生素滥用这个问题。这抗生素所谓滥用，就是用的太多了，过多的用了。那据我所知啊，在美国这边一些养殖业也用抗生素，就是说抗生素在养殖业里边用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一个合适的，怎么一个情况就是滥用了。养殖业的这样的抗生素滥用对人类健康为什么会导致如此大的这样的危害？
那这个养殖业使用抗生素的话呢，相关的标准呢我不大清楚，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既然有标准的话呢，它总是有它的道理。我相信的话呢，在农业部门的话呢，也有农业部门这个林业部门的话都有这个相应的指南在那里面。但问题是说跟人使用一样，说能不能执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样的，我认为呢也是个利益驱动在里面。那么你养猪，你养到1000头猪，如果说你猪生病了不及时用的话呢，它可能就会造成经济损失，这很显然的。所以的话呢，抗生素多便宜啊， 到处可以买得到，
嗯，
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就这个很简单的一些投资，能够给它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所以的话呢，它不用都很觉得很奇怪。问题的关键呢，就在于说呢，我们怎么能够防止这个，怎么能够监督这个抗生素的滥用的问题？
嗯，
那据有关的研究表明的话呢，其实抗生素使用呢，在那个畜牧方面使用的话呢，比人的使用还要多。
嗯，
那有资料表明，大概52%的抗生素的使用在那个畜牧方面的。
嗯，甚至包括养鱼，
包括养鱼，对。嗯，所以的话呢，原因的话呢，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但是后果的话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人，因为我们吃的肉，
嗯，
对吧？就最终都进入到我们人体里面来了，
嗯。
所以的话呢，它同样的滥用使用抗生素在那个养殖业里面的话呢，也会造成这个耐药菌的产生，
嗯。
所以在环境里面耐药菌越多，这个将来抗生素我们选择的面呢越少，
嗯。
所以的话呢，这个从间接上，也对我们这个整个人类的健康呢也造成影响。另外的话呢，不容否认的，抗生素本身对我们人体也会有造成一些那个器官的损害，如果长期服用的话。
嗯，接下来我们请北京的贾平先生来谈一下。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就是有这个经济学家提出来说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是叫基姆奥尼尔，这个高盛资产管理部的前主席，他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受英国政府的委托做了这样的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他说的中国到2050年可能每年就有100万人会死于这种对抗药性就是这样的抗药性的这样的超级病菌，那么损失会有20万亿美元，那么就会使得中国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这样的这个经济成就啊化为乌有。对于这种说法，你觉得有没有根据？是否是言过其实？另外，就是对于抗生素的滥用，对人类的健康，对中国医疗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甚至对全球医疗体系的威胁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医药卫生当局是否有清醒的认识了？刚才说老百姓没有认识足。
嗯，我想呢，这个吉姆奥尼尔呢，他这个名声在外，作为前高盛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他创造了这个 BRIC 的概念，金砖国家这个概念。这个，那么他最近的这个报告呢，说这个到50年左右可以有这个中国可能会导致就是有20万亿的这样一种损失，大概占到今天的中国 GDP 将近，就今天的这个去年中国 GDP 的将近1/3，这个数额已经非常庞大了。当然，它肯定有一个公共卫生经济学的一个模型来予以判断，就是我不好对此呢做出一个我们专业的这个差异，我们不好对它做出一个评判。但是我想呢，应该不能以这个等闲视之，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认真、严肃、认真，真的对它的这个研究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声音啊，一种观念。那么它毕竟它率先进行了量化的研究，因为这个很多专家的这个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个通过畜牧业、农业这个排放以后呢，这个一般85%以上的这种，这个就是抗生素呢，都是被动物排出体外的。那么它直接就进入了环境当中，污染了土、这个空气，包括这个水。那么然后呢，它再次产生这个所谓的耐药性。如果人摄入的话，那在这个中国的超市里，进行了一些检测，表明呢，大概是一半以上的肉奶类里面都含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抗生素，所以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这个就是公共卫生问题和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大概在1976年的时候呢就统计出来，大概7到14万例，这个就是关于滥用抗生素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概每年大概死18000人左右。
嗯，
那么洛克菲勒大学在1994年的这个研究表明呢，他估计这当时的一个九十年代20年前的一个估计，他估计大概每年有6500万到7000万人受这个影响，甚至会死亡，直接会见死亡。这个数字是这个非常庞大的。
嗯，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从80年代到90年代出现的超级细菌，
嗯，
那么实际上导致的这个人类的死亡和公共卫生这个负担的增加。都已经这个从各种方面已经验证了或者暗示出， 它会对我们的公共卫生负担，又是公共卫生的这个负担，这个经济负担产生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回到您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决策层面是不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想，既然有当年这个2004年的这个指南的版本，说明很早以前我们的这个决策者或者是这个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至少在研究界、学界和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了。
嗯，
但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落实？
是的，
而且要和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的
好的
管理体系。
时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话题啊，没有来得及谈。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刘成龙博士在演播室参加节目，也感谢北京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贾平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